追求抗老、美白、保水不再繁琐。加加深衣及烹胶原弹力饮就是你的美肤懒人包，由专业营养师研发，拥有市售最高浓度韩国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从烹润到美白，一天一包立见成效。优惠活动买二送一，美肤之旅轻松启程。
我那天不是做完蛋挞吗？
对。
然后呢，我隔天因为我还在香港玩嘛，然后我就收到另外一家餐厅，他就私讯我，他说
在也是香港餐厅，
也是香港餐厅，就说他们有在做一个那个一颗200块的蛋挞，问我要不要去吃吃看。反正就是我去了之后，老板就哇点了一整桌请我们吃，可老板都很客气，老板就说那都不用 PO， 你就是喜欢就分享一下，没分享也无所谓，就是交个朋友
啊啊啊啊。
然后我就想说交个朋友到底怎样交朋友，然后老板点了一桌菜之后，对不对，我想说我跟我香港的朋友两个人坐下，我就跟老板说这样我们吃不完，老板说没有啊，我要坐下跟你们一起吃啊。真的 real 交朋友，好可爱。
礼拜一的早晨，欢迎收听
负能量周记。
等一下，你干嘛抢我台词还模仿我的语调啊？
你才抢我的破口吧。
现在怎样，一大早要吵架就是。
我是秉持着负能量周记的精神，一早就要吵给大家听。
好了，总之希望大家听得舒压，跟着我们一起吵也一起哈哈大笑吧。
快来听听这集聊什么吧。
不用担心，一定会讲你坏话就是了。
嗯，
礼拜一的早晨，欢迎收听负能量周记。
Hello， 又到了我们两个人的集数啦。
没错，又到了我们两个体力到达极限的集数啦。
还好，因为我们播出的时候，前几集应该是那个白宇老师，大家应该已经听完了。我们现在就还在震撼的那个程度里面。
对对对，我们刚刚大概老师走了之后，我们还大概在闲聊了20分钟，就是都是在讲老师刚刚的内容有多么的让我们感到惊讶。还没有听过的朋友，赶快去听，非常的精彩。然后。哎，课程其实应该是已经，
应该就是持续会在变贵，因为他们的募资都是这样，你越晚买，然后你的那个总金额就越高，可是应该都还是可以输入那个负能量300
啊，折扣码还是可以用、啊，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有兴趣的朋友都还是可以去选择一下。
不过我觉得为了要访问那个白宇老师啊，虽然说我做了很多功课，可是我觉得在过程中啊，我有一点点觉得蛮感动的。我说的感动不是说老师故事，但老师故事本身真的也很感动。我说的感受，我突然找回那种以前要做好一个很小的访问，可是要做海量功课的那个心情
啊、
哦，因为我觉得就是做这一行做那么久，中间你。我不能说偷懒，可是你会找到一些捷径，
嗯，
你知道怎么样可以快速访问，或是快速找到答案，或是访到你要的东西，
甚至就是你可以避开那些，就算你没有做功课，但是也不至于出差错的一些
问题。对，你就会觉得啪啪啪，好好 ，OK， 收，就是刚好时间到。
拿什么啪啪啪？
就是问题的那个节奏。可是因为我一直都知道白宇老师是个故事很多的人，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整理资料，然后跟。准备，我刚其实本还有很多都想要算了，时间不够来不及问。我上面写说什么那个自杀3次，然后女儿走丢，就是、因为我觉得有些故事还是得让老师再说一次，一定会更精彩，
让大家更了解老师，然后看可不可以就直接把它就是精华浓缩在这一集。我有感觉出来，你后面的那个开心的感觉，很像是这个访问，我觉得很成功的那种兴奋感。就是你现在是有一个澎湃的那个情绪在里面，
就觉得啊，还好有花这么多时间了解老师，然后跟老师真的见到面，然后认识他，就哇，觉得这个人可爱
啊，老师真的可爱，
真的很
可
爱，
又长漂亮，
对呀、啊。好，这一集要聊什么嘞？
这一集呢是因为毕竟2023年也要结束了嘛，说真的不得不讲，2023过好快，怎么过那么快啊？
是一眨眼就过了，
对啊。然后今年其实真的，我觉得应该就是已经完全就是恢复到轨道上了，我觉得真的是恢复到轨道上
了。因为大家听到这集的时候，应该已经2024初。可是每一年这个时候一定是要例如说
过农历新年，
对，就是那种跟过去说再见，跟未来说 hello， 你一定要来审视一下去年哪些事情没做，
对，
或者是想做而没做，而未来有没有事情是其实一直想做可又做了一年还没做，那你今年还要写在你的目标清单里面吗？
我跟你讲，真的，其实假设目标，因为我之前的目标都设的小小的，也都完成了。今年有几个比较大目标，有一个目标就没完成，我心情就是觉得好烦躁。
去美国20天？
没有，这个没关系。去美国不需要待20天也无所谓。重点是好像房子还没有买到，这是我2023年的目标，但我这一点没有完成到。就是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目标太大了，以至于想要在一年之内把它完成，其实好像并不是这么的容易，也因为就是很怕为了急着想要把这个目标完成而去随便。就是你知道那个就是心情上面，就这是我今年的一个没有完成的一个空格 list、对对对，其他的目前因为我本来 listing 也不是说做多多的人。
我今年有一个没完成的事情。
哪一个？
就是 我也不知道这样讲好不好，反正我本来啦，我本来想要消失半年，又要讲消失，
没有欸，你真的没有欸，
因为本来在那个手术后，嗯，然后我很肿的时候，我真的是想要我要焕然一新再出来哦，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卡了一个那个辩论会，
对，
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辩论会是我很想要去的节目，嗯，那我就知道我那个康复不到三周，嗯，也不能说康复啦，就是术后三周我就得上工，啊嗯，虽然说那时候工作没有排那么满，可是那我就露面了嘛，那中间就会持续有曝光啊。
我记得你那时候连话都说不清楚，然后你就说怎么办，我现在讲话咬字这么不清楚，上节目可以吗，还是个辩论比赛所以呢其实就是有点算是一种回顾，然后也同时就是讨论一下说哎，那我们未来的方向啊，2024年啊，还有就是你觉得目前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是不一样啊，还走下去，我觉得一个年末的小闲聊。
我自己觉得到了就是疫情后啊，大家慢慢恢复到正常的轨道之后，其实有一些人回不去了，欸，
回不去，欸，
包含很多地勤可能原本很爱请假你不可能突然一个激动大笑吧，发黑盆，
因为我自己本身刚刚也想说哎，欸，对啊，地勤都回不去，没想到我才刚想你就把话锋一转转到我们头上
就很多地勤可能本来每个月假都要请满，
对对，疫情期间，
对对，哦，然后后来就是发现没办法这样去上班了，干脆离职。
哎，我先跟你们讲，其实不是我们地勤好像就是爱请假，而是中间公司有段期间就是很鼓励大家请假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你去公司没事做，那有可能会增加那个就是染疫风险，
对，
然后最我讲最直白的，你都没做任何事，公司还要给你钱，嗯，对啊，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其实公司是鼓励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啊，所以只是说后来就说这哎回不来，不好意思，真的回不来啊，
就是请假请惯了啦。
哎，我真的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我好重视身体健康，我只要一不舒服我绝对请假在家，我不会勉强自己的 OK
所以我就说其实工作形态真的还是差蛮多的，
对啊，
因为我有报名一个那个团体的飞轮课程，在那个 Space Cycle 那边我一直在踩飞轮可是因为以前我只要是平日的下午去上课，学生绝对是八个以内，就是即便教室是可以抓三四十个，可是永远都八个以内，然后松到不行。可是像今年我回去上课的时候啊，怎么样，每一堂课学生可能都快二十个哦，嗯，然后我的想法就是，哎，有空的人还真多啊，嗯，一到五的下午，哎，欸，
对啊，
就是大家可能已经改变他的工作模式，变成是，例如说他是接案的，哦，或是本来没有创业，因为疫情关系被迫出来自己做个小事业，
哎，对，
小事可能很小，可能很大，
对，
例如说，即便他可能只是一个虾皮小代购或是 IG 小代购，然后慢慢开始有了自己的小小的品牌，嗯，然后又或者是他现在找了一份业务的工作，因为他不想要每天进公司，嗯，当时因为疫情的关系，嗯，所以他现在可能也不用每天进公司了，嗯，所以可能房仲或是保险业务会不会中间有半小时的空档可以来偷偷踩飞轮，我不确定，可至少他的工作已，嗯，可能已经变成是弹性的居多，嗯，已经不会是一到五上班的，
哎，欸，我跟你讲，我真的纯粹就是一个就是没有任何立场，但是我就觉得有一个对话很好，他们之前就说就是有别的航空公司就是说华航的人真的好爱请假，他们是不是真的都不缺钱，我们真的没有不缺钱，我们都缺钱，只是我们真的比起缺钱跟上班我们更怕上班你懂吗，我们也怕缺钱，可是跟上班比起来我们更怕上班，所以我们就是华航的人就是就
长荣福利比较好，是不是，
没有，
华航福利也不错啊，
就是华航福利很好啊，
福利好到可以请假，
没有也没有，就是我们的钱就当然请假会少，可是呢，嗯，我们好像比起没钱这件事情的害怕，我们更怕工作
听不懂、就是、听不懂，
就是更怕认真上班这件事情，就是也不是认真，就是他更怕就是必须要就是每天这样子定时，然后或者比方说身体一个不舒服，我们的还得想办法就是去公司，这件事情好像是我们现在有点害怕，
我觉得这也是认识你之后我最大的人生的震撼，就是
有人这么怕累啊，
不是不是，我就不是怕累，是因为我一直以来做的工作跟我身边的工作的性质都是就算你请假你还是要在家里做完的、啊、可是我很少遇到这种像你们这种算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就像工厂的生产线一样，我请假就会有人去做那件事情，那我就真的休假了，嗯，因为请假像我们如果身体不舒服，我主管只能说好，你今天不用进公司，你在家把六条稿子写完，嗯，我还是可以中午去看个医生，下午回来休息一下再把稿子写完，嗯，那对我们来说好处是你还是算上班嘛，嗯，可你还是有事情都是你还是要处理，嗯，就我们不太可能说你今天请假哦，那就没你的事，嗯，或是我以前做那种行销专案写一个广告提案，好，我今天可以请假没错啊， 可是我礼拜一我还是得把 double 的量把案子要写完啊、嗯、因为案子就是写不完啊。
嗯，因为像昨天范格伟也是，他就在调班，他就说今天晚上有四个请假，我说然后呢你还不是准时下班了，他说对啦还是有把东西都弄完了，我说那不就是了吗我们工作的生活真的就是这个环境就是这个样子，真的只能说不同公司本来就有不同的生存方式啊。真的就是我觉得有点算在这个过程的交流中就是可以打开自己平常的眼界。
除了健身房变很多人之外，你不觉得餐厅也变超多人的吗？
对，
一到五的下午哦，我不是讲晚上或六日，一到五的下午那个餐厅跟那个百货公司逛街是有人潮的。
嗯，
就当然不是说满到不行，可是爱马仕可能要排队才进得去。
爱马仕本来排队就要进去，换一个，
不是我说一到五下午
司令
疯狂，对
司令
哦，那没有，那这个不一样，这个是司令变红，这个不是因为人变多
哦，
就是因为司令红太多了这几年。
好、哦、好像对，好像对，
就是巴黎世家
我知道，连 Uniqlo 下午排队结账都要排队
哦。对
对对对，以前只有周日要，
连全联都要喊请支援收银。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举例有没有再接地气一点？
有有有，大家应该就能够理解。可是我觉得这真的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调试，我也觉得这就是一个就是世界正在运作的一个巨轮没有办法去改变它。我觉得大家也回不到以前了、嗯、不管是工作的方式或者工作的心态，我觉得都是一样的。那包括像其实我觉得今年也是做了很多事情啊，就除了我的整形啊、嗯、然后离职以外，我觉得就是今年像你看、啊、我身边离职然后再直接投入创作的人，或者直接开始就是做自己的比方说小生意的人越来越多、嗯、我觉得光这样子的小数据我就可以推算其实现在社会大家赚钱的模式也真的就是正在改。
我觉得包含所有经营的门槛也有变、
嗯、
因为以前你可能要
一定要开门市，
对，然后或者是你可能要很专业的影片教学、嗯、可是现在变成一分钟的影片其实每个人用手机就可以剪了。
对，
你不用像以前至少 YouTube 13分钟你得找后制、
嗯、
或是你得用电脑学。
而且讲实在话其实现在大家与其看到真的这么专业的影片，大家喜欢看的是有点微粗糙、
嗯、
觉得哎，这个很 close 我，哎，那既然这个人看起来感觉跟我很近，他都可以做到这样，我是不是也可以化出这样的妆？大家其实现在想要的好像是这种我也达得到的这种境界。
嗯
嗯，
然后再来我就觉得疫情后真的是很多地方啊开始偷偷涨价
哦、
就是可能以前他这个猪脚饭卖70块，可是我说例如说泰国，然后你下一次再飞去的时候已经变90块了、
哦、
然后就说哇，因为可能是因为他们熬了3年都没有游客、
嗯、
然后好不容易游客回来之后发现哎，不行不行，这个钱我要补回来就涨价。
嗯，
我觉得是有在慢慢涨价，包含机票也是哦。因为我之前本来要去上海，那我一查华航就是从松山直飞过去要13000，
嗯，
可是我在查到我说，哎，我好久没去了，5年没去上海了，我就翻到我旧的机票记录，才8000哎，
哦，
我之前飞上海8000哎，现在13000哎，
嗯，
贵公司也是有在调涨哎，
哦，我们涨很多，哦，
你自己有知道这件事吗？
我知道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载货比载人便宜。哎、
嗯，
不，载货比载人贵，所以我们现在载货是重点。
载货比载人贵，
怎么办？又是一个离职那边乱讲的事情。好，就是呢，就是其实，在疫情期间，我们公司不是一样还是有在赚钱吗？你们其实有看新闻都知道，在疫情期间，我们公司算是少数几个不止没有亏钱还赚钱的公司。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
请假。
哎、欸，对对，我也是，哎、欸，都是
省下了，
是我的关系，而且我自动离职，你们不用付我遣散费哦。没有，因为你知道，我们其实飞机有分，我们刚好以前我们买的飞机哦，载人的时候很耗油，
嗯，
然后所以我们其实载人常都很亏
啊、
嗯、啊，可是呢，我们的飞机包我们的载货量可以很大，我们以前就常常说，哎，怎么当初会买这些飞机？这些飞机就是载货的时候载很多，可是就很耗油，所以我们公司前期其实一直、嗯、之前就是都一直在亏钱。可是如果你真的全部载货的时候，
可是飞机的货在哪？是我们坐的地方的下面
后面，像疫情期间是连我们所有的座位都是放货，
哦、
hey, 对对对，然后因为
平常是我们坐的下面，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Okay, okay.
然后在疫情期我们就开始大量的载货，因为我们的飞机本来就是载货比较赚钱的，
省油，
对，比较赚钱的。结果呢，我们就在这一批就是之下，突然就赚了很多钱，然后公司也发现了这件事情。所以后来我们开始就载货跟载人，我们会把它变成一样重要。以前可能载人比较重要，现在是一样重要。甚至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其实就算只开放这样的位置，可是呢，我开价格高，你们也来买。
这样的位置是怎样？
就这样子的位置，
我跟
拇指小小，
很久没有纠正你了。你现在给我跟听众讲清楚，这样的位置是
就是一小撮的位置。
Okay, okay.
我们一小撮的位置，你们也一样抢破头。那既然如此，干嘛不涨价？因为我们就是只开放一小撮位置，大家也是争抢着。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的机票当然就涨上去啦。
可是如果我们前面做人，后面你也不能再载货啦，现在。
所以机票涨了嘛。
哦、oh. ，
因为我们也假设好了，假设就是以最通俗的方式让大家理解，然后一架飞机出去，我们赚100块，
嗯，
对，那我们接下来换人之后，再乘一半的货一半的人之后，我们变成只有赚75块，
嗯，
那我们要怎么样把这25块补齐，把人的机票钱涨价，对，
oh.
就是这个是我个人的理解。对，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你如果从新闻上面去推断，其实也大概可以知道，就是
只有你们公司有赚到吗？
货运期间我们公司赚最多，是跟我们的机型有关的。但是其实如果你纯粹就是讲客运的话，我们的客运一直比不上友航。
嗯，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其实大家也都知道的，对啊。那其实本来就是真的就是可能跟机型有关啦，这就是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说为什么我们明明每天累到要死，然后都没有在赚钱，他们就说因为我们的飞机载货会比较划算。那以前你都听不懂，但是后来渐渐你过了疫情之后发现怎么疫情还是有在赚钱才知道。
那他有载货建华嘞？
好，也会赚，因为就是有货。还有人，还有建华，
货源甲呢？
也行，
货货货货货货货
赚爆！因为我们刚刚总共载了18个货，
18个货货货货货货货货，噔噔噔噔噔噔噔，
9个。对，总之就是这样子啦。那所以机票这个东西，
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
你在想
还有谁姓货？
还有谁啊？
还有吗？
货
货
没有嘞，货这个字，
货建华，
货源甲。
啊、
没啦，货这个
没有、欸，
对，没办法这样发挥了，
就是货从口出哎、
欸，嗯，所以呢，就是机票、
移动城堡，
哎，霍尔移动城堡可以，
霍尔
要绑在飞机上吗？
它本身就是真的是移动城堡，
赚不到钱了，
好无聊、哦。
反正机票涨，我们也一样，你们也一样买单，那干嘛不涨？
反正那次就是，我就惊讶到哇，上海怎么从8000变13000这样子、
嗯，
然后就连香港也是啊，
嗯、
香港来回现在最便宜，
啊、
最便宜，紧绷。8000，可是以前其实可以买到来回4000-5000-6000。
比方说，如果你要搭飞机的话，啊，你本来大家就都一样班班客嘛，那你何必呢？你就直接就是，我就直接用贵的卖你就好啦，对吧？你就不一定要我，反正我便宜的、贵的大家都买啊，那就无所谓啊。
我自己觉得最贵的是飞日本的、欸，目前的感觉
哦、嗯，因为最热门嘛。
对呀、啊，
对呀、啊，对呀、啊，
好爱去日本哦。
对啊，哎、欸，说真的，其实你在这一年你也是不停的出去玩啊。
我没去日本。
你完全没去日本？
没有，
真假的？可是没有，我的意思说你很频繁的出去玩。
是是 是, 是，
对啊。可是你以前其实没有这么热衷于享受旅游，还是你是为什么会突然就是有这么大的转变？因为其实对你来讲，旅游也是花钱呢、欸。按照你以前这么小资、
嗯，因为在疫情的期间呢、啊，就是团购卖得很好，然后业配也很多。
嗯，
我的意思是，我不是说赚很多，我是觉得钱好像要花掉，
啊、
因为疫情一来之后，我发现天哪、
啊！
我没有什么娱乐，然后我钱就是其实我没有在花什么钱，因为我每天都有在记账嘛。
嗯，
我除了基本的伙食费一餐100-200，然后剩下就是按摩，
嗯，
就按摩是最贵的，可能3个礼拜去一次就是1800，
就算用4手连弹，你4800花下去都好像还可以。
然后再来就是搭车，工作的时候会搭检车。可是因为我后来觉得我应该要出门走走，因为我觉得我有一段时间是。觉得好像工作很累，然后想要快点回到家，所以我都一直搭计程车单点移动。可是我发现我错失了很多人情味，就是我没有在看路边的卖阿米刷的那个阿伯。
可你搭捷运也看不到呢，你知道吗？因为你士林线，你也是在高架上面啊，
没有
你在桥上呢。
我走一路就是走回家，晃回家，甚至我走1-2个捷运站回家。
啊、
就是我开始，就因为可能疫情把我们自己关在家之后，我发现出门的那个重要。然后我就不喜欢一直搭计程车单点移动，
嗯，
然后我就开始搭捷运，一直去走路，就是说经过保雅就逛一下，经过劝世逛一下，然后开始，然后就是说吃完阿米烧才发现，天哪，居然有宝宝的哭声，因为他的小孩就是在后面休息，要等到晚上10点打烊才能一起回家，
嗯，
就发现我多了好多。就是观察生命中的这些小小的细节的那种感动，
宝宝的哭声都可以给你放进来了，
就让我有一种真的回到这个世界上、啊，
回到现实生活的感觉。
对，就不是每一天好像蒙在鼓里啊，搭电车、电视台、录影啊、业配、棚拍、棚完后去直播啊，回家剪片、写脚本，然后隔天起床哦，搭电车出门。就是我觉得有点之前太崩溃了，
所以就变成其实现在可以去体验各种不同的生活的时候，你突然觉得说我应该就是去体验一下，顺便把我之前攒的钱都花一花，
也不能说体验了，就回到原本生活该有的样子。因为你知道有时候真的会你会由俭入奢易由奢反简单，你搭建设搭习惯了 你有时候会真的懒得走到捷运站，也是会的。
会呢。
对对。
连骑车都会觉得很累。我最近这个一两个礼拜好常骑车哦。然后呢，我就跟范伟说，我觉得我最近这样天天骑车真的其实蛮耗体力的。我说我尊敬每一位上班族。
哎、欸，我现在重拾骑机车的兴趣、欸。
因为我后来发现，骑机车你知道吹那个风，其实真的疲劳度会加倍、欸。
就是眼睛啦，
对对对对对对。
如果你没有戴那个全罩式或是罩眼睛的话，其实你吹吹那个风吹沙有没有？
突然每一天又可以很早睡、欸，我只要骑车的日子，大概都两三点就会睡着。
我是因为我的机车已经放很久了， 然后呢，我弟本来想要跟我二手买， 然后我就说好，那我骑骑看，就一起发现，坏了。然后我就拿去修，然后修完之后呢，隔次要骑的时候又坏了。
买一台了吧？
没有，因为它还可以骑啊， 就花个3000就修好了、嗯。然后我就真的换了那个电瓶啊什么，然后老板就跟我说你要长期，不然它真的还是会坏掉。他说因为那个油跟那个电那个通路会卡住这样子。嗯、然后我就说好吧好吧，那我现在就如果比较短程的，我就直接骑骑车去啊什么的。就觉得也蛮舒服的啊，这个状态。
就是换了，就是回到以前生活方式，其实以前的生活方式也是不错啦。
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要脚踏实地的生活。嗯、可是脚踏实地的生活同时，我居然做了一件很冲突的事情。
什么大量购房？
不是不是不是，是我后来就是疫情后，我记得第一次第二次吧，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去泰国还有去那个韩国的时候，我都买了商务舱来回的机票。因为我就是虽然这故事可能很冲突，就觉得我前面不在讲完搭捷运吗，怎么突然就买商务舱？就是那时候我觉得疫情来得太快了，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没做过，然后可你明明其实是你有存钱的，你想要试试看的，可你发现其实好像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如你的安排去完成它，是有些事情要做要快，就尤其是它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痛的成本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试试看。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逼，也不能说逼自己啊，就是很爽的就搭了2-3趟商务舱，然后到又过了这个阶段了，现在过了又快半年了嘛，后来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好搭商务舱的，就是搭过就好了。除非像我可能如果下一次真的要飞到12小时、20小时，我一定会搭商务舱。可如果3个小时就经济舱，我其实 OK 欸。
就是你突然发现，其实这个东西你体验过就够了，这样子。
顶多差在
应该说你的生活觉得没需要。
对 对, 對，
这件事情、
就是、
像如果假设有一些人他们真的是工作很忙很忙，他们就是只能在飞机上面睡觉的话，
對，
那或许在这段旅途中好好的休息就是很重要。那他就不需要商务舱。
可是他还是有个难度，就是因为其实起飞降落就是扣掉各40分钟，你真的能躺平的时间就是1个多小时、2个小时。
没有，就是可能真的对他们就是
当然当然当然，没有没有，他就是有钱啦，或者是他累积累积那个什么
那个
里程卡啦，
对对对，
我觉得都可以，反正大家自己有选择。可是我的体验的得到的答案是，其实你体验过了之后，你才知道你要不要。因为我以前会觉得说，我又不是搭不起，我可以试试看啊。后来搭过之后发现，没什么顶多最大差别是2件托运行李。
那我很推荐你之后如果有机会，比方说你要转机啊或干嘛的，你可以搭阿联酋或是新航看看，然后去搭他们的商务舱，或是甚至有时候牙医也要试看看头等舱，我觉得可以试，因为那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经验。因为其实真的有一派的人是非常喜欢去搭飞机，然后去享受各个不同航空公司的那个就是服务之类。我是觉得这个其实也还蛮
有趣的，就是还是可以体验看看、啊。
对对对对对，
我的感觉就是，有些人试过就反正其实试过你才知道，其实你也没有那么想要，或是试过你就知道那种感觉就是这样而已。
那你刚刚讲说其实由奢入俭难，因为其实也像你刚刚讲，我们其实，在疫情期间其实算，比方说是业配啊团购，其实、
就是、比起一般的工作，其实反而疫情前是有一点受惠的，坦白说是这样。
对对对，那你自己觉得现在就是恢复之后，你觉得这些赚钱的那个幅度有差吗？我先讲，我觉得我的有差哦，因为毕竟真的可能以前大家真的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大家就是也没有什么机会，比方说像你讲的花钱的机会嘛，出国干嘛，而且可能真的有曾经就是一段时间突然临时就是要把自己封在家里，所以其实突然大家会有囤食物的习惯，
有啊，冷冻水饺啊，
对对对对对，
吐司啊，奶茶，以前都卖超好的，
对，但是现在真的会有影响，而且现在好像因为毕竟现在没人常常要待在家，
随便卖耶，
那对啊，现在真的其实有差耶，而且我真的自己都觉得，连我自己都觉得有差，那些厂商应该慌到爆吧？他们如果本来是靠疫情而起来的，我觉得他们现在应该是慌乱到不行耶，一直不停的想着要怎么样才能再刺激你的消费，
因为他一定是因为疫情起来之后养了更多的员工，因为要出货嘛，
对，
要物流的那个贴单子嘛，然后甚至还要客服小编嘛，
对，
那他现在一定得想新的办法。据我所知有一些人是有在找办法的，例如说他们把这个服务变成一个 销售的课程，我举例，对啊，可能不是用课程，例如说，假设你去东大门批货，可能其实你没有人养小编物流出货，他现在是卖一整个套装
啊，
你可以把你跟东大门批的货，请他们跟他对接，然后后续你都不用管，小编都会回，然后物流都会盯，然后他们就会出货，
就是变成这是一个有点像一个 package， 真的你就只要去找这个服务就够了。
因为以前其实是得自己养一个组织的，
对对对，
不然不会有人帮你出货，不会有人帮你烫衣服折完之后喷进去还喷两下香氛，对，可是现在就是它现在变成一个服务了
啊、哦
嗯。据我所知是有些人是慢慢在做这个事情上，
就是可能也是一个就是后期的一个转变，
对，可是确实以团购来说真的差太多，所以我现在、啊、我现在几乎不太怎么开团了，我现在就是能少开，
我觉得你还是有在开，只是没有到像之前那么用力 push，
嗯，就很极少，
嗯，
对对对对对，我明年就可能就只想开一两个或两三个
哦、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现在目前大家可能就是花钱的方式也是有不一样，所以变成其实像我们在团购啊是部分，哎，以前可能你可以靠团购就 OK 了，现在我觉得除了团购以外你还必须要比方说搭配影音去接一些合作，甚至是说就是以前有段时间会觉得说啊，我应该不太需要再业配，突然就觉得说好像业配还是得要再接一些，就是这是因为这就是我们工作内容嘛，就是我们的工作内容本来就是替厂商宣传一些产品啊或干嘛，这是我们的工作内容，那我觉得其实现在就变成是以前可能你会觉得单靠一个东西就 OK， 现在就是你要多方去培养它。
这个我好像没有你那么严重，因为我一直都是希望可以那个把平均分散在各个地方，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哪一个是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对对，
可是我一直就因为我可能本来就比较那个你知道机警的人，所以我一直都有在控制这件事情，
就不同的东西不同的来源啦，
对对，就例如说好，如果业配占比真的太多了，那我就要努力再推一点团购，因为如果哪天业配没了我要靠团购，
对，
那如果团购今天卖太好那再接两只业配
哦，不是团购团业太好的话继续再开两个团，是不是再接两个业配，
对，就是我希望他们是可以有一定的比重的，
对啊，就是因为所以其实今年我也开始有就是做一些不一样的调整，就是可能变成就是开一些其他的品牌啊然后什么的，那品牌的方向其实我觉得也是不停的在就是测试然后再感受，就是什么样的反应可能是最适合我的族群这样子、就我觉得这个也是目前2023年年下半年我正在做的事情，那甚至我希望明年我可以好好的找到方向，然后就是做一些更不一样多元的规划。
可是我觉得很难的原因是我觉得现在的每一个人都在做这件事情，
对对，
就是每一个人就是稍微有点知名度就开始开自己的你说香氛啊，
对，
然后按摩的啦，居家的啦，或者是他的一个什么什么系列啊，
对，
然后什么什么指缘油，然后什么梳子啦，然后联名的鞋子啦，就我觉得已经其实还蛮泛滥的吧，就是
对，因为没办法，因为找我们长期真的都差不多，就像找大家合作，就是手机壳嘛，
啊、
也是对对对的。我觉得其实大家方向都这样，但是我觉得就是要怎么样，就是可以在这部分，就是你知道继续努力跟继续发展。我觉得这是可能2024年我会努力想要找的方向啦。
还要跳舞
啊还要跳舞啊！都快忘记这件事情。哎，这上这集到现在已经隔多久？两三个月了吧？
不止了，不止了，
啊、
至少半年
了，有半年，
应该有，应该有
时间啊！我到距离这集播出是不是？
没，就因为你讲了很久了。那个时候我们是在聊那个什么什么30岁还是什么没做的事情的遗憾呢？
2024年应该可以很久吧？
2024就剩一年呐、啊，就是现在开始才一月嘛。
Oh my god！
那你就是这12个月你得找一个舞来跳啊、！Super shy， super shy，
还是 super shy， 不是 super shy。OK， 好了，只是就刚
好。一个人跳还是跟美宝他们一起，
我应该会找人陪我一起吧，
就找就啊，
对啊，自己跳多尴尬
啊，对啊，
找就还可以分散一下，
那你们要再租一个舞蹈教室然后有镜子的那种拍那种专业的那种，
他应该可以知道就是哪里有，因为毕竟他也常常在拍一些就是舞蹈 cover、
okay.
所以他应该是 OK 的、
啊、
他应该是 OK 的，
这个我们期待耶，
对，但是这也算是一个就是2024年小目标，
对,
對，我2024年可能其中一个就 checklist 就是这个吧，
小目標
不小心在节目上面放下的好语就是让自己有点小困扰，
是、
欸、其实我觉得2023年之后其实很多工作上面很多不一样的变化，大家已经真的不再是可能真的只想要坐在办公室面临那个死薪水，而是想要创造一些不一样的变化，然后甚至就是在赚钱的途中也是感受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旅游这件事情，因为我看你现在的影片很多短影片几乎也都在讲旅游，
就是比较多人看啊，
对啊，对不对？
我也只好一直拍啊，
而且好像
大家就爱看哦、啊。
因为现在到底是流量多高，就又那么爱看，又那么爱拍。可是因为我自己是真的是觉得，就是真的，你看出去玩一趟，然后可以拍个七八个影片，其实好像 好像也是不错，也是一个新的模式哎、欸。
对啊，可是有时候就真的很累啦，嗯、就是变成是我每天回饭店就要自己开始配音啊，嗯、然后写稿啊。嗯、其实对我来说应该也是蛮大的一个转折、嗯，因为其实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呢、啊，我的事情都是好好的可以分给大家的，就是我是分出去的，
现在变成全部都揽在自己身上，
我全部要拿回来。所以我其实是一直蛮抗拒这件事。可是我在今年我记得是四月吧，我跟我一个朋友开会讨论，嗯，还是我跟朋友开会
还要开会啊，
没有啦，只是因为他也是做媒体的，做是他 ET Today 的啦、嗯、反正我们是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就开始聊这件事、嗯、然后我就突然有感觉到一个嗅到一个事情，就觉得再不做来不及了，可能会被淘汰，我就只好回来就跟剪接师在紧急开会、哦、想说我们要用什么样的 SOP 来处理这件事情。那他一开始也有一些阵痛期、嗯、例如说我素材全部丢过去，可他根本不知道这段是干嘛，
哦哦哦哦哦，
然后变成是他初剪回来之后我在配音，可是这样就变成来回每一只都要好久好久，嗯嗯嗯，所以我现在可以进展到我可以先把音配好直接丢过去、
哦、
就是我拍完就知道我 OS 要怎么写了，我直接写好，哦哦，那这样至少我的写的东西才会有画面、
嗯、
因为可能之前会很像那种以前我们在当记者刚开始的时候，你写了一大堆 OS 是没有画面的，
嗯嗯嗯，
然后就会被主管骂，
哦，
那时候你写说夏小轩爬上三层楼拍 MV， 可是你的那个花絮没有三层楼，那你就不能这样写，
所以现在等于就是把影片就这样全部都拍好之后丢给他，然后顺便再把你想要念的 OS 写给他，他就只根据你的 OS 然后来帮你剪片，
对，可能就当然来回也是蛮花时间的啦、哦、
可是就是至少比较有方向，
有一些效果或者有一些现场没有留到我想要，我们就要再重新沟通一次，其实还蛮烦的，尤其是因为它只有一分钟，因为你知道以前我们的日常影片、嗯、其实我还有请一位同事是负责审片的，
嗯，
他就是看一次看两次看三次最后我们才能上片，
嗯，
可这一分钟我想说我要等他看吗，
啊、
哦、等他看要等两天，因为
他有排程，就又多了，对对对对对，
要回去再回来，回去再回来，那就又错过了那个精彩的时效性，
嗯，
就变成我每一天又要开始进入一个审片的轮回跟地狱，你知道吗？
为什么这个要？为什么你的审片是干嘛？抓错字还是什么？
还有一些那种 tempo 我不喜欢，因为我自己以前是会剪片嘛，
对，
所以我对一些那种节奏是还蛮要求的。
哦，
比如说脚步这样走过去，啪啪啪，然后门推开，
嗯 嗯, 嗯, 嗯，
那这个点没有到，我就要再跟他沟通一次，说我讲这句话的时候，餐点就要上菜的那个棒。就是那种节奏，我觉得还是要靠默契去慢慢的累积啊，蛮麻烦的。可能我自己对那些影片还是有一些要求，
就是用以就是有点大成本的方式去剪辑现在很流行的 reels。
对，就即便是手机拍，可是我也不希望剪出来的东西是感觉好像是很轻松的，
嗯，
就我希望看起来轻松，可是实际上不轻松
啊。就是你还是要让它就是每一个东西节拍都要到位，
嗯，尽量啦。
因为我觉得、这个、
话讲太满我也被骂、
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难掌握，是有时候我们觉得现在这是一个方向，可是这个东西就是来得很快，但你不知道它会不会也去得很快。
嗯，
对啊，因为就我们刚刚就是休息之间，就是也是真的就是不停的在讨论说，哎，平台的经营现在应该要往什么方面，然后去转换转移。因为其实真的好多人现在都会觉得说，啊，我就直接来就是经营平台啊，来这边这样赚赚钱就。其实我觉得真的没有这么容易，因为像我们现在背后，我们都要讨论是怎么样留住那个流量，怎么样留住就是观众的视野。我觉得这东西讲起来感觉有点太赤裸，可是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去讨论的东西、嗯、
不聊了啦，
怎么样，要休息是不是？要消失了是不是？
你们要去哪啦？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真的就像是现在的娱乐越来越多，你很难去把他们全部再像以前一样这样子 hold 住、
嗯、我自己的想法，虽然说或许这个答案是你们以前就觉得听过的、
嗯、
我觉得走过了这么一大圈、啊
嗯、
你说做旧媒体新媒体 YouTube 然后到 Podcast 到短影音、
嗯、
我后来就觉得哗众取宠绝对是一时的
啊，
你要真正的把内容做好才会是一世的、
嗯、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他现在很红，然后影片在那我还学他，可是你如果没有真的做好你的内容，它就会只是一个烟火，可能今天很漂亮，可是几秒后就没有了。
哦，
所以我觉得内容真的还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嗯嗯嗯，
包含刚刚讲到说你说去旅游吗？
对，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不是去香港买蛋挞吗？
嗯，
然后因为太好吃了，我不就买了30颗吗？
对，
然后
结果你后来下一次去做蛋挞，哎、欸，今天那个行程让我很惊讶，哎，
你说这感不感动？就是其实我是抱持着一个很真的想分享的心情，
嗯，
我吃到了一家好蛋挞，
啊、嗯，
然后其实那已经不是第一次吃，因为我前一次去香港我就有排队吃、
嗯、
然后我排队吃的时候我就有教大家怎么排队买、
嗯、
可是那次没有那么好笑，是因为我没有带回来嘛，就不够好笑、
嗯、大家感受不到你对他的热爱。当你带了30盒蛋挞说到底有多好吃，
然后那时候我还 po 文请大家帮我祈福说 蛋塔不要倒掉然后就一路从那个地铁，然后还要找那个没有楼梯的地铁然后还可以搭那个电梯下去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最后就扛了30颗蛋塔回来。
对，
然后重点是我跟我朋友还要一个用分的，今天见到我的只能吃这2颗，那有些烤完之后还要切一半，因为数量不够，因为每个人都想吃吃看排队的蛋塔到底长怎样然后过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就收到了一封信它就是来自那个香港总公司。我就想说是真的吗？
对呀、啊，这很像诈骗呢。
然后他就说想要邀请我去总公司跟老板本人一起做蛋挞。我说这什么梦幻行程、
对呀、啊，这个完全就是已经因为自己的喜好而联动起来了。
而且这个我自己觉得梦幻联动，就是自己还讲梦幻联动，
这真是梦幻联动。但是可能他的里面那么梦幻，
但是你看人家，毕竟他们其实也就是一个面包。
我说的他是指你哦，
不要傻，我真的温馨时刻。我说他其实只是一个面包店的可爱的邀请，那当然他不像是什么有广告商啊、大公司啊，他当然不可能说哦帮你付机票、食宿、摄影、妆发，他不可能出得了我一般真正拍摄的完整规格。可是因为我会觉得很酷，是因为你因为我的影片从香港看到我然后我就说好，那如果我下次还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玩一下这件事情。那刚好我3个月后要去香港一趟然后他说那不然我就当作是我自己出钱去找朋友，然后顺便拍这个影片然后就确实跟他们联络上之后我就去了然后就真的跟他老板见面，然后就真的一起做蛋挞然后烤完然后就觉得哇、我自己觉得还蛮感动的。
这是一个，这真的是一个里程碑，就是你没有想到的事情而不小心，这样怎么讲，这就是不小心
无心
插柳柳成荫，没错，
对对对，
就是这种感觉。
就我想分享的是，我觉得其实无论如何你说什么绚烂啊烟火，其实最好的还是把真正的内容做好你把内容做好之后呢，其实老天还是会看到，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看到包含我可以继续再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那天不是做完蛋挞吗？
对，
然后呢我隔天因为我还在香港玩嘛，然后我就收到另外一家餐厅，他就私讯我，他说
在也是香港的餐厅，
也是香港的餐厅就说他们有在做一个那个1颗200块的蛋挞，问我要不要去吃吃看，
是那个长方形然后有瓦形那个所以那个也是当时突然联系起来的，
对，
真的是蛋挞大使你。
可是因为你知道以我不能说我的地位啦，我说以我的工作的模式，我不可能随便这样回个 IG 私讯说好啊我去吃吃看，那我经纪人不就气死了就如果每个都这样免费去吃然后帮他拍这影片我在台湾还要工作吗？
对啊，
因为毕竟你知道我就是我的主场在台湾嘛，那如果香港有人认得我，当然会觉得很惊喜嘛。
对对对。
然后老板就传了讯息给我，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时间，明天好像搭飞机前3个小时，我确实有空，
有空档。
然后刚好那个餐厅居然就在我饭店的同个地铁站，
这就是命。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他的那个菜单，哎呦好贵，去吃吧。他不是俄阿米莎，他因为他是高级的台式料理，他在香港卖台式料理，他是松叶蟹的俄阿米莎。然后或者是鳗鱼的米糕
就是他把一些平民小吃但是搭配一些比较高级的食材，
是是是是，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很有特色的台湾料理，
对对 对, 对，然后就变成什么玉米蛋饼，然后上面再加章鱼烧，就是这种就有点咸甜组合反正就是我去了之后老板就哇点了一整桌请我们吃当然我也不可能收费，我说收费说我不可能突然跟他说我今天要报价，不然我今天不 PO 东西哦就当然，可老板都很客气，老板就说那都不用 PO， 你就是喜欢就分享一下， 没分享也无所谓，就是交个朋友然后我就想说交个朋友到底怎样交朋友，然后老板点了一桌菜之后，对不对，我想说我跟我香港的朋友2个人坐下，我就跟老板说叫我们吃不完老板说没有啊我坐下跟你们一起吃啊交朋友好可爱他偷偷里真的坐下整个人坐进来拿了一副餐盘
可是真的要先强调，这真的是刚好凑巧你离开前有3个小时的空档，餐厅又在你饭店旁边，才真的有机会这个样子不然的话其实真的只要任何一个
我怕全台湾误会说你不回讯息没有请跟我经纪人联络，
对对对对，因为这真的就是刚好，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一个感觉嘛，
对，
我今天就刚好突然临时决定说不然我冲好了，对我最近这么爱蛋挞，那有时候那个喜好是来一波一波，
因为我是你知道有时候别人不是说什么工作吸引工作吗，我是蛋挞吸引蛋挞，
对对对，
我吸引下一个蛋挞
你接下来就变成蛋挞大王
蛋挞大使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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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我中间还有一天我去排了另外一家 hashtag 的也是很红的蛋挞，也排了1个小时然后全部都是台湾人跟我一起排队，然后我们就一起拍照啊聊天啊
对对对，你那天跟好多台湾人一起拍照
超好笑反正后来那我们吃完那一餐之后啊反正有一个更好笑的事情就是旭月老板不是要跟我当朋友吗然后有朋友刚好 后面要上班，他就先走了。老板就说：“那我带你去逛逛呗。”他还叫了一辆车带我去看海，我还跟他去了。
哎、欸，这就是一个人的旅行的那种，就是价值所在耶，随时随地认识新朋友。
对，然后我们就交流了很多不同的文化也好，或者是做生意的一些小 people 也好，然后我们就其实还聊得蛮开心，就真的交了一个香港朋友。我想说下次去玩还可以再找他聊聊天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超酷的，就是我觉得与其想那么多有的没的要怎样什么爆红啊要怎样，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回到真的是好好的把东西做好。然后呢他们是会发酵的，你不要觉得，我觉得尤其像 The Reels 的那个原算法很帮助很多一般没有追踪数的民众，
对，
他只要愿意拍好笑的内容，有东西的内容是有料的，其实那个扩散的速度是很快的。
你没有听到观众们强调的吗？有料的哦。
对，
不是只是那种拍那种就是什么整人的太偶尔一个生活的感觉的还不错蛮好笑，但你如果真的永远都是一直整下去，其实那个久了大家其实也是会腻的。
对啊，所以就是你还是可以想看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虽然说我觉得大家听这么多集一定会感觉到我可能现在正在一个工作很疲乏的状态里面，
对，
可是我还是有很多这种小小的时刻让我觉得哇我在做的事情是很有意义的，我可以让我继续再坚持久一点点下去。包含认识了一个那个香港的两个老板蛋挞
不是老板蛋挞，是两个蛋挞店的老板吧？你不要连老板都蛋挞化好不好？你蛋挞大师到看所有东西都变蛋挞。
老板蛋挞，我在说什么？
对
呀、啊，知道我今天早上从8点工作到晚上8点了吗？
而且他整整讲了12个小时都是在讲话的，因为我们休息之间也一直在讲。
明天7点要起飞。
Oh my god！ 而且还是要去主持很厉害的东西呢，
不是主持采访，采访
。因为我自己其实是觉得，像现在啊，在最后，我觉得可以就是给一些，我觉得每一期，我觉得都还是要给大家一点些什么。我觉得就是对于现在就是这么绚丽的环境来讲，你会觉得任何方式都是可能，任何。就是讲直白任何东西都有可能可以让你赚钱，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会迷失，我要走什么方向，我应该要怎么样做。那你如果真的找不到方向，其实我很想推荐大家，你就好好老老实实去进一个公司里面去做，你至少先做之后，你至少就算这个东西你不喜欢，你找到你不喜欢的嘛，你找到不适合你的了嘛，那说明这中间你会认识一两个朋友或干嘛的，我们再慢慢的朝着你喜欢的方向前进。
我之前在节目上有分享过就是 KOL 这三个单字，它是那个关键意见领袖，那他必须要有真正的专业，他才能够成为一个关键意见领袖，而不是每一个网红都是 KOL， 他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区别的，网红可能就是靠网络爆红，可 KOL 他是在某一个领域，例如说营养师、游泳教练，然后可能是地勤，或是他是药师，他分享很多maybe 物理治疗师，他靠着这个专业在网络上分享这些专业的资讯之后，他成为一个 KOL， 就是有一点点差别的哦。
哎呦，那我应该可以算 KOL 对不对？地勤界
，
对，
就他有一个专业的领域，他是那个领域的意见领袖，就翻下来才是 KOL，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网红都会是 KOL 哦。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小差别的，对啊，
就是提供给大家，因为我觉得其实当然大家就是常常听我们讲啊，觉得说哇，这些生活好像很棒很快乐，可是其实很多时候，如果当你迷失的话，我觉得那个空虚度会比真的就是你在上班的时候来的还要再更迷惘。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你没有找到任何的方向的时候，我觉得你先定下来让自己可能不管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去进公司然后好好的做一段朝九晚五生活过一过，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想要那些不稳定或者说很精彩的生活其实不适合我，我可能其实适合的就是这种朝九晚五的生活，就是不需要去特别想，但是我却可以就是在日常的工作中得到成就感的，我觉得可能这个其实也是适合你的。
我之前在 IG 上有分享过一句话，我觉得蛮适合当做这个的结尾的，就是那句话我那时候是写说我在成为关韶文之前呢、我就已经是关韶文了，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听完之后他就说啊，你们就是因为你现在有多少追踪数你才能够讲这些话，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可其实不是的，是因为我们一直这样子想而且这样子做事情你才能够走到今天某一个小小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今天不管大家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不管是疫情前疫情后有想要做的事情，不要忘记你当时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虽然说我现在可能也在寻找我下一个地方去哪边我还不确定，可是我觉得这就是分享给大家，或许生命中会有很多很多的变化， 包含疫情来得很突然，然后现在很突然的疫情可能结束了，或许不知道会不会有新的疫情，因为现在你根本不知道新闻每天都在变化，
对啊，
所以大家可能要珍惜当下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如果还有能力的话，帮自己安排一些新的目标，看下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然后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好好的努力一下，
对，给自己一个小目标，就算目标没有达成那也没关系，你就放到明年继续做就好啦，
对啊，
对啊，因为其实有人就烦说烦死了烦死了，怎么今年年底了目标还没达成啊，但是你在烦日子也过了嘛，也是到明年的嘛，
反正你每年都马说要减肥，然后最后还都还是变胖，
吓到每个人都是在每个人都耳机前突然笔都掉下来，对对耶，
每个人都要去听我新歌啦，我的新歌里面有一段歌词我自己觉得写得很好，是罗凯老师帮我写的，他就写说手账是什么、啊、
你不要在那边想要分享这个歌词还没想到哦，
太久没，他说手账里写的目标是骄傲买的门票，可是背后的有效期限并不是等我到老，每一个人都在2024开始的时候写下新的目标，觉得哇我很骄傲我要来做，今年我买了这张门票，可背后的有效期限其实不是等你到老哦，你一年拖一年拖一年拖一年，你还有几个一年啊，
反正不管怎么，就是我觉得做任何事情就是全力以赴，对，那如果假设真的怎么样你就顺其自然吧，就我觉得最重要是真的要开心啦，
如果你觉得我们节目好听的话你就去留言，不要再想了，你就拖了一年拖一年，你看你们听我们节目三年你有留过言吗，
所以我就好
像太凶我不会太凶
哎呦，最后2023的最后突然变得很像哦，哎，那我没有，就最后问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负能量周期会暂停吗？没有，我就好奇嘛，好奇问一下，没在访纲，我就好奇随便访问一下，
需要吗？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很好啊，没有很好、啊，那我们就
生意很好哎、欸，
那我们就真的哎、欸，我现在我们就继续生意好下去，哎、欸，真的是这一季开始真的，
我们很努力在做、欸，
努力回本，努力回本，感谢各位，
啊、感谢那个我们的新同事奥斯卡，
对对对，原来是奥斯卡是不是？其实我一直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原来是奥斯卡，
你有听到吗？你有听到吗 ？Hello Hello Hello，
感谢奥斯卡，谢谢，我家情趣用品真的是蛮多的。
推荐红犀牛了，那个喷雾，哎呦，
哎呦，
哎呦，
用过了是不是？
我只能分享到这里了。
好啦，那我们就这样，下礼拜再见喽，拜拜。